真言第九章，真言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这一次一连串在主面前有八次的时间，一同来看圣经中的箴言书。我们曾经说过，箴言可以分成两段，从第一章到第九章是一段，从十章到三十一章是另外一段。那第一段是给我们看见智慧，第二段是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箴言第九章不止智慧人格化了，我们晓得愚昧也人格化了。智慧在那里呼叫那些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那个愚昧的妇人也同样的说，谁是愚昧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智慧跟愚昧都是人格化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智慧实在说来就是基督的别名，而这里的愚昧实在说来就是亚当的别名。就做地位来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从前是在亚当里，那自从基督生了我们，用他永远的生命生了我们，我们就成为智慧之子。所以就地位来说，我们已经是智慧之子，我们已经不再是愚昧之子。从前我们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是愚昧之子。但是就是我们的经历来说，什么时候我们随从灵而行，什么时候我们体贴圣灵，当我们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智慧之子。那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什么时候我们在肉体里面，那我们所显出来的光景就是愚昧之子。所以从第十章以后，就是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一条线，愚昧之子另外一条线。然后现在我们来看圣灵怎么培育这些智慧之子，圣灵怎么训练这些智慧之子，然后怎样把它磨成智慧的形象。智慧如何，智慧之子也如何。那昨天晚上我们特别很详细的看到智慧之子和愚昧之子。我们说过，这个智慧之子和愚昧之子在箴言十章到三十一章大概都提到一百次。我们说过，智慧在原文有八个不同的形容词，而在愚昧呢，刚好有五个不同的形容词。所以你看，圣灵在这里用几种不同的字，但是要把表达同样的一个意思。愚昧之子，还有呢，就是智慧之子。那么说到智慧之子，我们都知道，特别是说到我们在圣灵里面的光景。当然我在说，就着地位来说，我们在基督里，但是就着经历来说，我们必须要住在基督里，我们才显出来的光景是智慧之子。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一体贴肉体，什么时候我们一住在亚当里面，那么我们所显出来的光景就是愚昧之子。那么我们昨天晚上特别注意到这个愚昧人，在箴言第十章到三十一章一共有五种。 我想开始的我需要做一点的更正，我昨天呢稍微把它讲到了，所以我今天呢我想把它再重复一下。我们知道说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讲到愚昧人的时候是用了五个不同的字，那我们中文呢有的时候翻对了，有的时候没有翻对，所以我想我再把它重复一遍，因为我想对今天晚上的交通应该很有帮助。那么第一个翻译的第一个词叫做愚蒙人，那么你如果仔细读箴言的话，你发现圣灵一再提起愚蒙人你还记得吗？这个智慧呢曾经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里来。我们说过愚蒙人呢乃是那些非常简单的人，这些人呢很容易受影响，没有自己的主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愚蒙人是话都信，只要是话他就相信，很容易被说服。那表面上这样的人很单纯，实际上是愚蒙人，所以愚蒙人是愚昧人其中的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也是还是愚昧的人啊。不过所以圣经呢就把它翻作愚蒙人，这是这个第一个翻译，圣经把它称作愚蒙人。那么第二个翻译呢就是那是最多的，一共出现了49次，我们说这个愚蒙人大概有14次。那么这个另外一个翻译愚昧人，那这个是翻的最多，这个可以说从10章到31章那个最主要的圣灵都是用愚昧人来形容。那么这个愚昧人在愚昧这两个字在原文有肥胖的意思，迟钝固执，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笨人或者说呆子。那不止如此，他多少有几分的固执。不过圣灵呢很有意思，他为什么用这个字来形容来形容愚昧人呢？因为圣经里面呢常常用胖子来形容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知道肉体啊乃是我们人格畸形发展的结果，本来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在神创造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比例，结果后来经过了这么多千年来人堕落以后那些许多畸形的发展，结果你看我们的意志越来越薄弱，我们的思想越来越扭曲，所以许多人就不相信宇宙中有神，然后我们的情感也受了污染。那么这个受过污染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在圣经里面称它做肉体，所以因着畸形发展的缘故，就好像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了畸形的发展，那么这个畸形发展的人格圣经称它做肉体，所以圣经常常用胖子来形容它。那现在我想对一个人的肥胖我们有很深的感觉，第一他失去他原有的美丽，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如果是男子的话应该都是白马王子，但是后来为什么慢慢畸形发展了呢？就是许多的冰淇淋许多的东西加在我们的身上，结果呢我们身体就有了畸形的发展。你很少看见一个白马王子骑在马上是胖乎乎的，没有。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在肉体里面的时候他就很难彰显基督的美丽，那个基督的荣耀和美丽，或者这样说，或者说那个基督的这个荣美，或者说那个基督的形象就不容易在这样的人身上彰显，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知道对身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危险，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如果天天顺从肉体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就是非常的不健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你只能送高帽给他，所以在聚会里面许多人只能送高帽给他，你要迁就他的肉体，你要捧着他，你要护着他，否则没有多久就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肉体就是这么一回事，肉体 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路是窄的？为什么走窄路这么困难？为什么走窄路这么辛苦？不是路太窄，是我们这个人太胖。所以一个跟随肉体的人，他属灵的道路走不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圣灵特别选了一个字，那个字叫做愚昧，而愚昧本身这个字里面就有肥胖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真的肥胖的时候很危险。我们知道前不久在美国有个900磅重的人，他从来没有出过家门，因为他出不来。那么早晨起来的时候，他要花20分钟才起得来。他每一顿的是十几只鸡啊，才能够叫他吃饱。所以你看，这个人太胖太胖了，所以那个门根本出不来。后来医生呢，想尽各种的办法，希望能够叫他更瘦一点。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你真的爱一个这个畸形发展的人，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就让他经过手术台，你把他的肠剪掉一段，然后他就回到他原来的比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对付肉体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的手术台，圣灵把我们放在十字架的手术台上，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人就缩回到原来的比例。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仍旧是有用的，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不再是畸形发展，现在是回到他原来的比例，回到他原来的比例，那这就是智慧人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第二种的愚昧人。第二种的愚昧人，圣经称他的愚昧，原文有肥胖的意思。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箴言10章到31章最常用的一个字，或者最普遍的一个字。那么第三个字呢，就是我们中文翻作愚妄人，不是愚蒙人，也愚蒙愚昧，然后是愚妄。这个妄呢，有几分狂妄的意思在里面。他不光是愚昧，而且有几分的狂妄，而且呢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粗鲁，而且呢这个而且我们说非常的粗糙，非常的强硬，那么同时非常的固执。那么他跟愚昧的意思差不多，不过呢比愚昧严重。那我昨天刚好说相反，所以我要更正一下，盼望弟兄姊妹记得，如果排行榜排的话，那么应该第一，这个现在从轻的开始到重的排啊，现在不是往重的到轻的排，从这个轻的往重的排到最简单的是愚蒙人。那愚蒙人呢还有药可救，因为愚蒙人呢可塑性还高。圣经告诉我们，他看见先曼人受鞭打的时候，他就得着帮助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愚蒙人呢还可以回头，愚蒙人还可以受教的。但是愚妄人呢，你没有办法帮助他，你根本没有办法帮助他，所以你千万不要帮助愚妄的人。而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的肉体是无药可医的，我们的肉体是坏到极处，我们的肉体只有一条路，就是十字架能够解决它。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是坏到极处的。所以肉体让我们记得，它不是顽固的可以，它是顽固的根本不可理喻。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第三种的圣经称的，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翻作愚妄人。但是很可惜，有的时候愚妄人跟愚昧人常常混起来。那么我们愿意，我们说过，将来我们出书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把这几个地方会说明，会我们在什么地方应当翻愚昧人，什么地方应该翻愚蒙人，我想我们会交代的清楚。那么排行榜第四个，那就是我们中文翻作愚顽人，顽是顽固的顽。那这种的人呢，他这个对不起啊，我刚才讲这个讲了愚妄人的时候，还有一点要加一点，就是他愚妄人，他愚昧的时候，他有几分放纵自己身心的意思在里面，有放纵的意思在里面。愚昧还没有这个东西，愚昧还没有放纵的意思，到了愚妄的程度呢，那这个人就开始放纵，让他去完完全全惯他自己的肉体。 他肉体爱吃就吃，肉体爱睡他就睡，他完全惯他，完全放纵他自己的身心，所以这个是愚妄人那个严重的地方。那么比愚顽人呢，如果就是排行榜来讲呢，是更严重，那可以说是到顶呢，是最严重。那么这个呢，这种的愚昧有几分的邪恶，那这个就不对了。这个不只是愚昧，而且这个和罪几乎是邻居了，而且有几分卑贱下贱，而且有几分的粗野。那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愚顽人的时候，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最严重最严重的。所以大概来说呢，如果我们就着排行榜来讲，这是四个，一个比一个严重。那最后一个我们不敢就程度来讲和前面四个来比，不过这个最后面这个多多少少告诉我们这个愚昧的来源，为什么这些人这样的愚昧。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最后一个字，那个字呢就是无知的意思，那中文翻译无知。那这个无知呢，在希伯来原文和心发生关系，就这个人没有心，这个不是没有心肝的心，这个人就是向着主一点心都没有。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一个人为什么愚昧呢？他对于主没有心。一个对主没有心的人，他自自然然就落在愚昧的光景里面。所以一个殷勤追求主的人，他才是容易是一个智慧人。所以昨天晚上我想很清楚的，我们清清楚楚看见有愚蒙人，有愚昧人，愚妄人，愚顽人，还有无知人。那不要忘记，我们把这个愚昧人分类，并不是要我们来形容或者来分类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不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用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你要记得这个愚昧之子就是指着我们里面的肉体来说的。所以现在你就清楚，我们的肉体是没有良善的，我们的肉体有的是愚蒙人所形容的，有的是愚昧人所形容，有的是愚妄人所形容的，有的是愚顽人所形容，有的是无知人所形容。在台北有一个茶室啊，它的名字叫愚有愚。愚呢，第一个愚是愚昧的愚，后面的愚呢是剩下的那个愚。那么我好几次想进去坐一坐，那么这个证所有进去的人都是愚有愚。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每次你读到箴言，读从十章读到三十一章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事实上圣灵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人是愚有愚。我们怎么知道是愚有愚呢？就是圣灵借着这五种的形容，让我们对于我们肉体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好，所以我想我们到现在，我想我们大概可以说从创世纪第一章大概很快的我们就看完了整个三十一章，前面九章讲的智慧，后面讲到智慧之子。那么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我们希望能够再更深一点的，我们能够把神的话看得更细腻一点。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昨天呢，我们是大体上看一下，啊，那么一直到昨天为止。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进一步。那刚才我们所读的一节圣经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这是可以说是箴言最重要的那一句话。如果你要找一句话，这句话要把整个箴言把它概括起来的话，找一句金句或者要句，钥匙的要，那么这个句话呢，一定就是箴言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那么读圣经的人常常问说，到底这个房屋是个什么样的房屋？那么到底这里七根柱子是什么样的七根的柱子？那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你看见呢，这里圣灵啊给我们看见两个不同的角度。一面你看见整本的圣经 和整本的真言就是智慧的方。我们知道整个真言它不是零零碎碎的930个句子，不是，它不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不是。你看见说圣灵呢，乃是把整个的真言把它建造成为一个方。那么现在呢，你在真言里面应该能够找到七根的柱子，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可能从真言里面找到七根的柱子？那么这个柱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栋梁，就把整个的真言把它架起来了。所以如果你找到这七根的柱子的话，你就发现真言并不是930个句子堆砌起来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不是，这里不是930块石头，不是，你看见它是个立体的东西，而且呢很明显的你看见这里有七根的柱子。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问，到底这个柱子有没有在什么地方？那这是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它。从第二个角度，如果你从新约来看的话，智慧乃是耶稣基督的别名。那智慧建造房屋，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我们主自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这个房屋乃是指着他的教会说的。所以现在你要从两个角度，一个他的房屋指着真言或者是整本的圣经，另外一个角度呢，乃是给我们看见他建造他的教会。然后我们就要问，在教会里面到底在真言里面给我们看见哪七根柱子？因为我们说过，柱子乃是代表基督的性格。那么因着在这里特别提起七根的柱子，你就知道说，现在基督既然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然后就从这个磐石里面他就凿出七根的柱子。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一个性格一定是基督的性格。那么当基督的性格被养成，当基督的性格显在教会中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读以弗所书所说的荣耀的教会。所以你读到箴言最后最后的时候，最后的22节给你看见才德的妇人，那么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指着以弗所第5章所说荣耀的教会说的。所以现在我们话分两头来看，一面我们从箴言这本书来看那个七柱，另外呢我们从在我们看圣灵怎么在教会中凿成七根柱子，然后他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这个答案呢，通通是在箴言里面。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到箴言的外面去找，都在箴言的里面。所以呢，我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从箴言这本书来看。我再愿意告诉弟兄姊妹，箴言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这本书不是普通的书。我们说过，所罗门写了3000个箴言，那么可以，但是呢，不是所有的箴言都是特殊的启示，其中只有800多个是属于特殊的启示，其他的不过是一般的启示，或者说就是自然的启示。但是呢，当圣灵把这特殊的启示放在一起的时候，现在你看见他是那个背后的那个建筑师。现在你看见说箴言有他荣耀的目的，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你看整本的箴言的时候，你看见他不是一些漫无目标的930个句子放在一起。所以你千万不要把箴言当作朱子家序，不可能。这个箴言乃是神的话，因着是神的话，所以你看见说神在宇宙里面怎样给我们看见那样美丽的秩序和和谐。同样的，你看见整个的箴言，整本的书就好像一个房屋，那就是箴言，就是智慧的房屋。那在这个智慧的房屋里面，你看见它凿成七根的柱子。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有没有可能找到这七根的柱子。 那么在找到七根柱子以前，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当我们来找这些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看的，不能。我们一定要读，特别读真言，再读再读。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我们看能不能找出一些规律来。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你找七个很难。可是呢，你如果仔细的读真言书第二章的话，你就发现真言书第二章呢，刚好是22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希伯来文呢，22个字母，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22个字母。所以呢，在前面箴言七章里面，在前面9章里面，如果你要找到一章的圣经刚刚好是22节的话，那么就是箴言第二章。所以现在呢，让我们先从第二章开始，我们看看这个第二章里面到底有没有给我们，有没有一些规则，有没有一些次序，有没有一些设计，有没有一些蓝图。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因为22很自然是个单位，你说你怎么知道的呢？非常清楚，你如果仔细的你看这个箴言最后22节就清楚了。比方说那个我们好不好很快翻一下，你假定翻到箴言31章的话，从10节开始，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的，她的价值远胜珍珠。那么一直到31节，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那么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吗？这个刚好22节。那么10节呢，是用希伯来文的 A 开始的，用他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然后11节呢，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开始的，一直等到你用完22个字母，刚好把这一段读完了。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箴言的最后22节是一个单位。那么这个22节一定是一个很独特的思想，所以我们就到了最后，箴言到了最后的结局的时候，你看见是这么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很明显的，圣灵给我们看它是非常有次序。所以呢，圣灵在写这个22句的时候，你看见完全按照字母的次序前后这样排列，一直到最后用完了22个字母。所以这就像整本圣经最后的新耶路撒冷出现一样。所以到了这里，我想就会明白，那个智慧凿成七柱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看见的是个才德的妇人。而这个才德的妇人，圣灵特别把它标出来，就是用22句。就怎么标出来的呢？那就是用这个22节，刚好是希伯来的22个字母。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你第一眼就看到。那么第二眼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要看这个箴言，特别注意箴言这个第二章的话，你就发现它刚好是22节。那么因为它是22节的缘故，所以现在我们说别的我不知道，别的我不晓得，也许太复杂了，但是现在能不能让我先把第二章把它弄清楚，这第二章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规则，能不能找出一些次序，能不能找出一些和谐，能不能找出一些蓝图出来，然后呢我就可以进一步的能找到别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22节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单位。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这样来读这个第二章的时候，你就发现非常的有趣。你发现呢，这里面虽然一共22句，可是呢，这里面呢，你大概分的话，你仔细把它分的话，可以分成6节，好像6节的诗歌一样。那么第一节的诗歌呢是4节，第二节的诗歌呢又是4句，我们现在把一个经节当了1句哈，然后呢，3节呢是1句，所以这样是11节。所以这就是前面的3节，后面的3节呢又是4节、4节、3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你可以把这个第二章啊，如果你仔细要明白它的话，你就把它想做，它可以分成6节的诗歌，啊，那么第一节呢是4句，第二节是4句，第三节呢3句，然后呢第4节4句，第5节4句，第3节又是3句。那这样的话刚好是22节。好了， 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就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比方说哈，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讲什么？你第一个你要先把它里面讲的，你先把里面的内容把它看清楚。他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者，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真隐藏的珍宝，你就。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头四节啊，乃是给我们看，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样这样做的话，那么从第五节开始就是结果。所以明白吗？这个第五节。所以呢，你看见吗？这个第一节诗歌到了最后的时候，就把如果所有的可能通通写清写完了。然后呢，从第五节，所以下面就是五六七八这四节呢，现在很对不起，我们这个圣经节啊，现在和那个诗的节可能混起来。这样好吧，我把它换过来好了，不叫节好了，叫六段六小段好了啊。那么这个第一小段是四节。第二小段是四节，第三小段是三节，第四小段是四节，第五小段是四节，然后第六小段是三节。我想这样就很清楚了。那么第一小段呢，那么这里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你若存记我的命令，你若侧耳听智慧，你若专心求聪明，你若呼求明者，你若扬声求聪明，你若寻找他如寻找银子，你若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那整个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下面呢，就是那个结果，如果你这样这样的话，什么结果？好，那么第二小段第一句是什么？你就明白等等等等。那这第五集第五节，然后从第三段开始第九节，你也必明白等等等等。你看见吗？这里的结构很特别的，这里给你看见说，当你如果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你就明白等等等。这是第二小段。第三小段呢，你也必明白等等等等等。好，这是两点，把两个重要的思想放在第二小段跟第三个小段。那么第四个小段呢，就是从第十二节开始。那么这里有四节是第四个小段，那么刚开始怎么开始的呢？要救你脱离，你看，要救你脱离等等等等。那么你把这个小段完了以后呢，那么再下面一个小段，那就是第十六节开始，要救你脱离，那个智慧点点没有的，要救你脱离等等等等。好，这样的话呢，你就把第五小段弄完了，然后呢，最后就是第三小段啊，第六小段就从二十节开始，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人必然拔出。好了，我们现在姑且这样说，第一小段是序，最后一个小段是拔，一个是前言，一个是结论，那我们详细的不去说它。那么中间有四个小段，那么这个四个小段怎么开始的呢？第二个小段是你就明白，然后下面一个小段呢是你也要明白，然后再下面一个小段怎么开始呢？要救你脱离，然后在下面又是要救你脱离。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清楚吧？这里一共有四个思想。第一个思想就是你要明白，你如果领受我的言语，如果存记我的命令，如果侧耳听智慧，如果专心求聪明，如果呼求明者，如果扬声求聪明，如果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然后你就明白，你也就也必明白，要救你脱离，要救你脱离，一共四个思想就完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一定要把它抓住，你如果不抓住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你用你自己的话没有用的。所以圣灵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第二章总共只有四个思想。你我如果追求智慧，如果我们真的肯追求智慧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智慧需要我们来追求的。 如果你肯追求智慧的话，那么有几个结果？四个结果。第一个，你能明白等等等；第二个，你也明白等等等；第三，要救你脱离；第四，要救你脱离。所以前面两个是积极的，后面两个是消极的。你如果寻求智慧的话，你要得着两个东西；你如果寻求智慧的话，你要脱离两个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把这个四个思想很明白的放在这就清楚了。所以这里只有四个思想。那么第一个思想是什么思想呢？很简单，你读下去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所以智慧是让我们做什么？智慧有一个目的是叫我们能明白过来。智慧如果我们得，所以这个不是朱子家训的智慧。如果我们真的得着智，我们真的追求智慧的话，我们就要明白什么？我们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叫我们认识耶和华，让我们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为什么？因为敬畏神乃是知识的开端，敬畏神也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弟兄姊妹，智慧教导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认识神。智慧教我们明白的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当我们本来在懵懵懂懂，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智慧第一个叫我们眼睛明亮的，叫我们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智慧是从神来的，而且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知识和所有的聪明都是根据神的话。神说话了，我们就有知识；神说话了，我们就有聪明。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我如果要追求智慧，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要和神发生关系，要和神的话发生关系。这是智慧的源头，这是智慧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在这个整本这个在整本这个在整本这个箴言里面，你知道敬畏耶和华一共提了14次。约伯记28章28节，他就让敬畏耶和华就等于智慧。所以什么叫智慧呢？智慧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在整个的箴言里面就是讲到敬畏耶和华。所以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知识的开端，讲到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讲到敬畏耶和华大有依靠，讲到敬畏耶和华必存心谦卑，讲到敬畏耶和华必远离罪恶，讲到敬畏耶和华有知足平安，讲到敬畏耶和华就没有嫉妒不平，讲到敬畏耶和华人日子就要加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整本的箴言就给我们看见，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根基，也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说圣灵在箴言里面他总共给我们四个最大的思想。第一个思想就是给我们看见，你没有办法，神是一件事，智慧是另外一件事。你没有办法叫智慧和神分开，智慧与神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们追求智慧，如果我们寻求它，如果我们追求它的话，我们就要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所以智慧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叫我们认识神，而且我们所有的知识和聪明都是从他的话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世界上书读的少一点，教育受的少一点，但是呢，我们的智慧和聪明一点都不减少。如果我们读他的话，如果我们天天仰望他的话，然后下面说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弟兄姊妹，很稀奇啊，这里证明给我们看见，不是其他的智慧，是假的智慧，不，这里给我们看见真智慧乃是指着智慧的本源来说的。所有其他的智慧不过是影子，所有其他的智慧不过是说明这个真的智慧。 因为真的智慧，我们说过就是基督自己，所以他为正直的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总的来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智慧的源头乃是敬畏耶和华，乃是认识我们的神。他为我们存留了真智慧，而真智慧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写箴言的人，圣灵特别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得着智慧，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他的门口仰望，我们需要在他门框旁边等候。今天如果我们能敬畏他，认识他，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能够得到智慧。所以这是一切智慧的开端，这是一切智慧的根基，也是一切智慧的源头。那么这是第一个思想。那第二个思想现在就给我们看见智慧的一切。所以呢，这第九节说，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第一章的话，你很清楚第二第三节，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原文的话，很清楚了，那里的智慧是解释仁义公平正直，解释这三样东西。所以呢，在这里很明显的，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意思就是说，现在你就明白什么叫做智慧。原来智慧是一条路，智慧不光是个人，智慧在我们身上乃是一条路。然后下面第十节，智慧必入你心。所以现在智慧不止在神那里，智慧不光是客观的东西，现在智慧要变成主观，智慧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所以今天用新约的话来说，今天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智慧已经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所以现在我们不只可以认识智慧，今天我们的主观的能够经历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一面客观来讲它代表真理，主观来讲就变成我们的经历。所以现在讲到第二点的时候，智慧不是外面的，智慧是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智慧要进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他的智慧就变成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了。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智慧之子，这就是我们。所以这是两个思想，非常清楚。第一个思想跟第二个思想，第一个思想你要明白，第二个思想你也要明白。但是这个是正面的，那么消极的呢？有两点。第一个，要救你脱离恶道。那前面说正道、善道，那现在呢，要叫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要脱离恶道和恶人。那么谁是恶人呢？你如果读整本的箴言，恶人就是指着愚昧之子说的，恶人就是指着我们肉体来说的。我们这个人是犯了罪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肉体就是恶人。所以这里非常非常清，非常非常清楚的，叫我们能够脱离那个恶道和恶人。那么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路上偏僻。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刚好和愚昧智慧之子是相对的。智慧之子是讲到善道，这里讲到恶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种对称的情形。那么现在等到第四个的时候，再然后下面第十六节，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这个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那这里的淫妇和外女啊，在希腊希伯来的原文，实在说来就是陌生的女子，陌生的妇人。那么这个陌生的妇人是谁呢？这个陌生的妇人，严格说来就是第九章我们所说的那个人格化的愚昧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没有，一共这里有四点。那么第一点，智慧 是客观的，基督就是那个智慧。然后呢，这个智慧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这是第二点。那么现在你看到第四点的时候，就是客观的愚昧，那个就是外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陌生的女子，或者说陌生的妇人。那个陌生的妇人就是愚昧的妇人。现在我们如果能够脱离她，一脱离那个愚昧的妇人，能够脱离亚当的一切，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第四个，第四个。那么第三个呢？刚好什么？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指着愚昧之子，这里就指着那些黑暗的道，指着那些恶道来说，指着愚昧之子来说。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如果你看我这个笔手势的话，你看这个跟这个是相对的，这是智慧，这是愚昧。这个智慧人格化指着基督说的，这个人格化指着亚当说的。但是呢，现在在经历里面，等到这个智慧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这就是在圣灵里，就是在智慧之子。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愚昧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那结果我们就行走在恶道上，我们这个人就变成恶人，那就是愚昧之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两个是原则，这两个是客观的，这两个是主观的，这两个是地位，这两个是我们的经历。所以现在你讲来讲去，在第二章里面总共就是这个四个思想，没有第四个、第五个，就是这个四个思想。然后呢，弟兄姊妹，这样就给你了二十二，就给你了什么？就给你二十二节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第二章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思想。那下面我们接着要问，如果你再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七章，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类似这样的结构？意思就是说，一段一段的。我现在这一段一段是根据什么？就根据刚才那个四个思想，不要忘记，是根据这个四个思想，然后呢，可以把它通通汇集在一起，而汇集的结果刚好是二十二节。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找到七根的柱子，那么这个变成第一根。那么这一根柱子一共有二十二节，然后另外六段也是二十二节。那么弟兄姊妹，你结果你就，如果你这样的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照这条路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呢，从第一章一直到七章，刚好有这么七根柱子，刚好。那么现在第一根就是刚才的总论，刚才我们所说的，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介绍。那么第二根的柱子呢，应该讲什么？应该就是讲智慧的源头，就是讲那个第一段、第二段所讲的，第二小段所讲。然后呢，第三根的柱子应该讲什么？第三根的柱子应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执着那个智慧进到你里面。然后呢，再下来应该就是指着什么？指着那个恶道跟恶人说的。然后最后呢，应该指着外女来说的。好，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不要再花很多的时间，我很快的，只给弟兄姊妹看，你们回去慢慢的去读，我没有时间读给弟兄姊妹听。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我们来看啊，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你看嘛，都是这个思想。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你看，这个都是那个根。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然后呢，你要跳到二十五节。现在我们说是根据那个思路来看的。那么下面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你发现这里应该不是接着这个，应该直接就接到哪里？二十五节。 然后呢？下面就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惧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络。你看，都是讲的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都是认识耶和华，都是因为他保留那个真智慧。你看，他们都是讲到我们的神。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道路，因为乖僻的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于义人的居所。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给谦卑的人。好，到这里就完了。你看看这一段圣经，你读来读去，就是那个思想，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前面四个思想的第一个思想。那么你把这些加在一起，刚好是22节。好，这是第二根柱子。那么第三根柱子呢？你从第四章第一节读起。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然后现在跳回第三章第十三节，因为这个思想都是一片的。得智慧的就得聪明，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守他的俱各有福。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底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你看又真智慧，你看见没有？真智慧会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镜像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然后跳到35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刚好22节，这是第三根柱子。然后你再读下去，第四章第十节，我儿，你要听我，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那你这样一直读到27节，然后呢，你再读第五章21节到23节。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发现这是第四根的柱子。那么这一段你读来读去都是讲到恶道跟恶人，一定的，你去看好了，刚好是22节。然后呢，你从看第五根，第五根呢就是第五章第一节到第19节，然后呢，第六章第22节，然后呢再回到第五章20节。那么你看这个刚好都是讲外女，讲外女。然后在第六根呢是第六章20节、21节，然后呢第六章23节一直到第七章6节。这是第六根，那么最后一根呢，就是第七章第七节一直到27节，又是22节，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7根。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跟不上不要紧，等一等我们会已经发给大家一个讲义，所以等一等我稍微解释一下。那么这个都在讲义里面，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如果你没有跟上不要紧。但是我这样讲的目的就是要是给弟兄姊妹有个印象。这里给我们看第一根是总论，给我们看那个四个思想，然后第二根呢就是第一个思想讲的智慧的源头，然后第三根呢就是讲到智慧怎样进到我们的心变作主观的，然后第四根呢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恶人跟恶道愚昧之子，然后呢从第五根第六根第七根都是讲到外面。所以弟兄姊妹，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愚昧，因为自从人类堕落以后，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有的光景都是亚当造成的，一罪从一人进入了世界，今天我们全世界都握在愚昧底下。那么不要忘记，那个人格化的妇女，那个陌生的女子，那么就是 就是亚当所代表的。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把这些地方读过的话，你发现刚刚好是七个二十二，所以刚好是什么？是七根的柱子。好，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先放在脑子里面，我们现在问说，是不是全本真言都受这个四个思想的控制？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答案是真的。如果你好好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呢，果然是照着这个四个思想呢，你看整个真言就是这样的，圣灵就这样的把它这个写下来。那么下面呢，我想在这个大概啊，对整个的真言，我想大概做个介绍。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回去读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说，现在我们怎么会从里面找到一些规律？除了这个七根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可能找到更细的呢？有可能。但是在这个以前呢，我想我们先要把整本的真言再大概的看一下。那么大概来说，整本的真言呢，应该可以分作五大段，五段，除了你前面讲两大段之外，五段。一个是第一章到第九章，这个很好记，一共235行，三十行，一节算是一行，一共235行。然后呢，大家看从第十章开始，一直到22章16节，那么你们注意一下啊。那么这一段呢，大家公认的是所罗门的箴言，一共有多少行呢？375行。那么375不是个偶然的数目，你知道，你如果把所罗门这个希伯来原文呢，我们叫希伯来原文的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字，如果把所罗门的那个原文那个所有的数字的那个数值把它加起来的话，刚好是375。所以在这里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所以你如果从刚才我所说10章1节一直到22章16节，大家公认的这一段是所罗门的箴言，是375行，那么刚好所罗门那个名字，所罗门在希伯来原文刚好数值就是375，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然后呢，你从22章17节开始，一直到24章34节。这一段呢，普通人称它是智慧人的言语，那就智慧人呢是指作一般的智慧人，就是智慧人。你如果读第十七节啊，你需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那么这个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这个一直到什么？一直到24章34节。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到24章就完了。然后25章开始呢，你看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人所誊录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称他做西西家的箴言，那事实上是所罗门的，还是所罗门，不过是西西家那个时候把他们整理出来，把他誊出来的，所以还是所罗门的箴言。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你就看从25章就一直到什么，到29章，这又是另外一段啊，这个毫无疑问，你很自然这样分段。那这一段一共是139行，啊，这一段一共139行，然后剩下的包括30章了、31章了，那么这些你很难，你这根本不是所罗门箴言了，那是雅古尔的箴言，还有呢利木伊勒母芥子的箴言。那么大家你知道这两段是很特别的，那么这个很自然的是另外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大概加起来一共是86行。所以全部加起来是多少呢？是932行。那么大家注意看呢，这个箴言第一句啊，叫做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那这里有三个名字，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所罗门。现在如果你把所罗门他的数值，所罗门数值加起来是374，大卫的这个数值加起来刚好是14，以色列的数值加起来是541。那如果你把它加起来的话，刚好是930，所以跟我们刚才932行是很靠近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圣灵在那里借着来提醒我们。你看见整个的箴言呢，它这个是一个系列下来的，这个并不是一定刚好1932。我们说过，总共是932行，但是呢，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大卫跟所罗门那个数值加起来呢，刚好是930，所以这个叫我们很容易记得啊。所以你看，一共大概是932行这首诗。 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这个从第十章到22章16节，我们看看这一段375，我们普通所说的所罗门的箴言，我们大概的看一下，到底它这里面的特点是什么。那么你如果从第十章一直看到第十五章，第十章看到十五章的话，你会发现这一段呢，多半都是对比的。我们去从第十章第一节开始，你就是对比了。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使母亲担忧。你看见没有？刚好是相对的。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都是对比对比。所以大概呢，我们知道所罗门从第十章箴言，从第十章到第十五章，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对比。那么严格说来，是一直到十五章末了，可以说都是对比。你可以大体上这样说。不过有一些例外啊。严格说来，你从14章26节就到14章26节那个地方开始就没有对比了。前面严格对比，大概可以这样说。